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哈，今天是主日，非常的感恩。好，那师母呢，打开得胜门系列呢，终于呢，迎来最后的主题，就是赞美的大能。那么虽然呢，在去年哈，就是这个通过灵修啊，这个启示录第三章啊，主耶稣呢就亲自的点评腓拉铁菲教会得胜的秘诀是在于耶稣怎么样啊，赐给他们大卫的钥匙。那么得以呢，得此呢，作为我们教会在去年2023年其中的一个意象，是吧？那我在记得在年初的去年初的时候，在总论的时候呢，已经分享过赞美这把钥匙。但那只是一个引子，那么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呢，终于呢等来能够详细和大家来分享赞美这个宝贵的真理，这个属灵的奥秘。其实呢，我准备这个主题呢已经准备了好几年哈，那么今天呢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那么这个也是师母最渴望来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呢，赞美真的是太重要了，赞美呢太有能力了。那么在信主这几十年呢，只知道赞美很重要，但是呢它只是一个概念，那么呢一直关于这方面的真理呢都没有怎么被教导哈。然后呢我们呢被经常教导什么呢？哎，你今天祷告了吗？对不对啊？然后呢有很少人会跟你说，哎，你今天赞美了吗？没有吧，是不是啊？哈，所以的话呢，我告诉你，感觉啊简直是错过了几十个亿哈。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呢就如这个武侠小说里的任督二脉都被打通啊，终于明白为什么魔鬼啊这个来竭力来拦阻掩盖这项真理。因为呢魔鬼最怕我们来赞美。但是呢我们在上几个月哈一直在学习感恩，对不对？神要我们要怎么样？凡事谢恩，对不对？所以呢也要为这个现在来分享这个赞美的真理来感谢主，好不好啊？真的是现在这个时候要全然的揭开赞美的奥秘了。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慈爱的主，主啊，你是那么的伟大，主啊，你是那么的圣洁，主啊，你是那么的慈爱，主啊，你是那么的信实，主啊，公义是你的宝座，神啊，真的是由你的宝座所发出来的，主啊，尽都美善。所以主啊，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你是配得我们一切的尊荣。今天求你赐下你赞美的大能在我们的当中，求你揭开啊，你关于赞美的真理赐给你的孩子们，让我们一同在你的宝座前来领受你这样的一个启示和祝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启示录我刚才讲到的我们去年的打开得胜门的啊这样的一个啊意象哈，感谢主一直讲到现在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3:7-8，一起。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那，我在你面前给你开这安息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阿门，
阿门。
好，大卫的钥匙是什么呢？大卫的钥匙为什么能开门呢？大卫的钥匙，大家说，你认为大卫的钥匙包括了啥？
赞美，
还有呢？祷告，还有呢？感恩，还有呢？忘了， 祝福我们。好，那我的领受呢，就是包括祷告和敬拜。那么祷告呢，包括祈求祝福；敬拜呢，包括感恩和赞美。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这样的一个划分哈。好，那么为什么耶稣他要拿着钥匙？我想问一下大家，这里很强调哦，是耶稣拿着钥匙。啊，可不可以说别的东西来拿着钥匙？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美德，或者是说神学啊，或者是教义，或者是别的东西来拿着这个钥匙，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说其他可以拿着，只有耶稣拿着才能够开门呢？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真理塑造出来的钥匙才能够开门，否则呢都会卡在那儿，开不了基督的丰盛之门啊！好，感谢主哈。好，下面来我们来看一下，来对比一下哈。我们刚才讲到的祷告啊，就是祈求哈、祝福、感恩、赞美，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那么师母呢，之前已经很详细的分享了祷告、祝福、感恩，对不对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在网站上回听师母的讲道哈，一定会有惊喜哈。好，那让我们今天呢，首先要借着来对比他们的关系，进入到对赞美的学习。好，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相同点哈，大家看一下哈，就是这四个都是什么？都是钥匙，也就是说钥匙就是怎么样都能够开门，对不对？哈，然后还记不记得哦？之前经常分享的就是首先我们看祷告啊，耶稣他祷告带来啥？他就打开了天门，圣灵就降临。那么在路加福音3:21哈，那我读给大家听哈，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就降临在他的身上，就是耶稣他祷告天门就打开，阿们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祝福怎么开门呢？就是我们经常分享的耶稣他为5饼2鱼祝福，对不对？好，祝谢，对不对？是我们知道恩典感恩就是这个恩典来倍增，来喂饱5000人，对不对？其实不止5000人哈。好，那我们看到感恩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赞美怎么开门哈。大家记不记得啊，也是梁牧经常分享的，也是我很喜欢的哈，分享的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中怎么样啊，赞美，对不对？然后呢监牢的门就打开了，在他们手上的锁链怎么样都松开了，是不是？然后呢狱卒他的一家八口当天就信主受洗，阿们吧。本来他是要自杀的，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赞美。好，我们看一下第二点。第二点呢都需要用口，对不对？用话语，看到没有啊？然后呢我们知道神是用怎么样话语来去创造世界的，也是用话语来去维护这个世界的运行。所以呢话语是人在物质现象界来连接属灵的灵界的载体和媒介，对不对？我们用口祷告，用口祝福，我们用口来感恩，我们同样也是要用口来赞美，阿们吧。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都有大能力哈。那这里讲到了哈，祷告，一人的祷告是怎么样啊？大有能力的，对不对？好，祝福。那么还记得我分享的巴兰啊，先知巴兰啊，这个假先知，这个不好的先知呢，他在圣灵的感动下，他本来是要咒诅以色列人的，但是都变成了祝福，对不对？神说怎么样？神已经祝福了，没有人能够翻转。好，还记不记得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怎么样啊？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是吧？如果我祝福你，那么呢，神也必赐福我，阿们吧。啊，所以的话呢，祝福大有能力哈。然后呢，感恩和赞美就不用说了，阿们。赞美我们接下来会说哈。 啊，刚才已经看到哈，五饼二鱼啊，是五千人都吃饱哈，感恩。好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点哈，啊，是都是荣耀神。啊，那么我们来看祷告和祝福。那么梁牧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圣殿系列，对不对？那当所罗门在建好的神的圣殿为百姓来祷告和祝福的时候，怎么样啊？神的荣耀就充满了圣殿，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感恩啊，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诗篇五十篇第二十三节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看到没有？有感恩就是荣耀神。好，那么赞美呢？我们一起也来读啊，诗篇六十六篇第二节，请大家大声的读出啊，我歇一下。
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
阿们，感谢主哈。好，那么我们来继续来看哈第五点。那么这四个呢，都是来到神的面前，是来与神建立关系的哈。好，那么我们这个经常分享了哈，谁是祷告的勇士啊？啊，大卫，还有呢？哈拿，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人是吧？还有以利亚，对不对？还有摩西哈啊，我们还有约书亚哈，我们这些我们都很清楚哈。那新约的使徒每一个都是，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啊，祷告哈的榜样哈，然后这个祝福、感恩和赞美，我们一起来看这三样，在一句经文里边就能够体现了哈。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一百篇第四节啊，一起。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好，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我有个括号啊，英文呢这个称颂就是祝福啊，祝福他的名哈。那么在圣经里呢，我们你会留意的时候，你会看到一般感恩和赞美呢是同时出现的，对吧？就像两个角，一左一右，然后我们走到圣殿前面，阿们，是吧？啊，然后呢，也就像那个练声兄弟一样啊。那还有祝福，那英文是 bless 哈，就是常常被译作称颂啊，这是中文。那么也是经常和感恩赞美一起出现的哈。好，那么这是我们的啊第五点啊，我们继续来看第六点，神迹之前必有什么？祷告、祝福、感恩、赞美，你知道吗？这四样的运用，主耶稣他在行神迹的时候，你会发现都用上了，好，明白吧？啊，我们的这个五饼二鱼，耶稣来祷告，对不对？然后呢，来祝福，然后呢，来感谢，哈，也是来赞美神，哈。你要看到，留意一下耶稣的他的神迹，他这个神迹启动之前呢，有这些哈。我们平时是不是也是这样哈？好的，那么啊，这是第六点啊，第七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都是怎么样啊？是信心的表达，对不对？没有信心你不会祷告的，对不对？没有信心你不会祝福，是不是啊？我怎么知道？我可能还受咒诅呢，对不对哈？你要我祝福太难了啊。然后呢，没有信心你不会感恩，更不会赞美，而且呢，你只有抱怨，你只有苦读，你只有怀疑，那么你还会诋毁，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信心的表达，那下面是哈重点哈，也是来了啊。第八点呢，都是神的命令哈。好，那这些经文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一一都来读出，好不好？好，祷告，我想请这个弟兄来读，好不好？祷告哈，好，大声来读出，弟兄哈，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一起。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好，我们看到这里是凡事祷告，对不对？好，感恩，我请姊妹来读哈。贴前五章十八节。
凡事谢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好，祝福哈，那是民数记23:20，我来读。我奉命祝福，神也曾就是已经祝福，此事我不能翻转哈。这是巴兰说的哈。好，然后赞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摘录了在这个新约的三段经文哈，三段非常好的经文哈。好，第一节是以弗所书5:19。好，一起。
用诗章、颂词、民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好，希伯来书13:15，一起。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随从的果子。
好，启示录19:5，一起。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大家知道吗？在诗篇哈，这个旧约的诗篇，那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一句啊，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微读圣经啊，一共有24次，就是光这一句话啊。好，那么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和命令是什么呀？就是在基督里怎么样啊？凡事祷告，凡事祝福，凡事谢恩，凡事赞美。哎，你说这个圣经凡事祝福和凡事赞美没有这样的字眼哦，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基督里，既然我们凡事要祷告怎么样，那么一定也是要凡事可以祝福，对不对？那么既然凡事可以谢恩，那么凡事必然也要赞美了，对吧？嗯，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9点。好，第9个相同点，那么这是这个我这个总结出来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哈。那么第9点是什么呢？就是祷告、祝福、感恩、赞美都是大有能力和果效的，都基于同一个根源。是什么根源呢？最最重要的什么根基呢？大家说基督，对不对？基督他的福音，因为在基督里，是吧？那我们刚才讲到的哈，刚才那个几节的经文里面都讲到，在基督里面你们要凡事祷告，对不对？凡事谢恩，对不对？好，那么基督和他的福音啊，就是为什么这是根基呢？什么是福音呢？啊，我们本来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本该都要受到律法的定罪、审判、咒诅、疾病、痛苦、死亡、地狱，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对啊，就是替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使我们罪得赦免，怎么样啊？与神和好。不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撤去了所有的审判，破除了一切的咒诅，得到了医治，胜过了死亡，脱离了地狱，这就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因信得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怎么样？都变成新的了。不但如此，我们还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对不对？神应许他的福，而且呢能够承受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那么这一切我想问一下大家，发生了没有？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对不对？啊，这一切在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所以呢，这就是耶稣所传讲的，也是使徒们所传讲的，也是今天的我们要去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这个好消息，因着基督的已成之功，怎么样？那我们就可以有信心，怎么样？凡事祷告，一起跟我说，凡事祷告，凡事祝福，凡事谢恩，凡事赞美。啊，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个根基的话呢，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好，那我们好 而且呢，我们再来啊，再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样这个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招的人。
所以呢，我们晓得万事就是凡事，就是爱我们的神，他掌管并亲自的调度，使其相互作用，相互效力。怎么样？叫爱神的人，什么叫爱神的呀？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就是按照旨意被召的，就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呢，就是信主的人呢，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是怎么样啊？使我们得益处，就是要凡事借着，凡事祷告、祝福、感恩、赞美这把钥匙。哎，你不是说四个吗？啊，那么我们查回这个原文呢，啊，英文圣经里呢，它这个钥匙是就是一把，就是大卫的钥匙，它是一把。但是呢，啊，我认为它是包含了这四个方面的要素哈。所以呢，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够打开这个得胜门，能够进入到神的丰盛里边。这样呢，神的应许祝福就能够落实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哈，那所以呢？没有基督就没有祷告，没有基督就没有祝福，没有基督何来感恩，没有基督只有哀叹。所以呢，基督徒如果我们因软弱远离基督，你就不能祷告，你就不能祝福，你就不能感恩，你也不能歌唱。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一想哈，在神面前来去啊，这个安静在主的面前，哎，为什么我不愿意祷告啊？为什么我很难去祝福别人啊？甚至连祝福自己都不想，呵呵，是吧？哎，我为什么不能够感恩啊？哎，为什么我不太愿意歌唱来赞美他？想想是什么原因哈？那肯定是你的根基出了问题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哈，不同之处哈，不同之处啊。那么祷告哈，就是怎么样啊？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那么神他就开始动工，那么他的侧重点就是什么呀？是求，对不对？我来求哈。然后呢，祝福，祝福我们知道就是祝福，我们不应该说咒诅和恶言，对不对啊？这个师母之前花了很多的时间篇幅来去讲解的。那么与神不一致的话语，就是与神的真理、神的应许相反的话语，这个就叫做恶言哈。而且呢，而是要宣告出神已经为你预备好的应许，这样祝福就落实在你的生命当中。换句话说，祝福呢，就是用神的应许话语来祷告，对不对？好，所以呢，祝福的重点是领受，对吗？我要来支取，啊，这是祝福它的重点哈。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哈，感恩呢，啊，当你感恩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啊，就是你要有蒙恩的感觉，你先来感恩，啊，当就是你一感恩，你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原本你是很沮丧的哈，很忧虑的，哎，当你慢慢的来感恩的时候，你发现哇，原来神在我身上有这么多恩典，你立马就马上觉得你很幸福，大家有同感吧？啊，啊，所以的话呢，圣灵这个时候你感恩的时候就被你来吸引啊，圣灵就充满你，使你能够经历恩典的倍增。你会发现你越感恩，你就越发的恩上加恩，对不对？所以呢，感恩的重点是什么呢？哎，我已经得到了，我来感谢。那刚才我们知道说，我们能够去做这一切，是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完成了，对不对？祝福他已经给我们了，是不是？所以的话呢，我可以凡事感恩的，无论在我看来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得到上帝他要赐给我的，所以呢，我来感谢，对吗？好。那这是第三点哈，第三个感恩。那我们来看一下赞美有什么不同哈。那赞美的意思呢，你可以查一下字典哈，韦氏词典呢，他这样说的，赞美的意思就是颂扬、称许，这个尊崇、称赞，对对方的赞赏。所以呢，感谢神，他就是为着神本身， 为着神他本来的属性，为着神的作为来赞美。那我们知道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通常是被对方什么吸引呢？外表，是不是啊？然后呢他的谈吐啊，他的这个哈这个友好的这个行为啊，对不对哈？但是接下来其实慢慢的随着你们关系的深入，其实你会被他的什么来吸引啊？还是外表吗？对，他的思想，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他的品格。对了对了，就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哈？就像我操练的，我对这个梁牧说，哎呀，感谢主哈，你是我的贵人哈，哎，感谢主，哎呀，有你真好，是不是啊？你是神赐给我的，对不对哈？啊，就是为他的好你来感谢他，对不对哈？赞美他，对不对？所以呢赞美的重点呢就是为着神他的本身，对吗？他的属性啊，他的名字啊，他的这个作为啊，来这个赞美他哈，来这个肯定哈，来去给予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肯定哈。好，这是赞美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图哈，再可以让大家来更加清楚哈，清晰一点他们的区别哈，或者是那我们如果用分量级啊来形容祷告。祝福、感恩和赞美，那么他们在灵界的影响力哈，到底是怎样的哈？那我用了这个来形容哈，来不同的炸弹的级别哈。啊，那么祷告是炸弹，那么呢，祝福它是更大杀伤力的炸弹，感恩呢是原子弹，然后呢，赞美是什么弹呢？清淡。我昨天特别的这个咨询了梁牧啊，然后呢原来我们都以为哈这个原子弹最高级啊，其实呢他跟我说呢，就是哈原子弹和氢弹统称为核弹啊，然后呢氢弹呢最厉害，它必须要原子弹来去引爆的啊，就是一般的炸弹你是引爆不了我们的氢弹的哈。啊，所以的话呢，好像也是对哦，是不是啊？那你不感恩，何来赞美啊？对不对？哈，所以呢，感恩赞美哈，哈，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赞美的能力是最大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赞美的能力是最大的？哈，你看那个蘑菇云不一样吧？看到没有？好，那么祷告、祝福哈，是这个感恩赞美都是经由。基督这把天梯哈，这个由天使呢带上去达到天上的宝座，然后呢是由天使把天上的恩典和能力祝福带下来，这就是我们著名的天梯哈。在旧约雅各他首先梦到了天梯，然后呢在新约马太福音耶稣呢也亲自来解释这个天梯就是自己，就是天使呢上去下来把我们的祷告祝福感恩赞美怎么样啊带到天上去，然后呢啊天使又把天上的祝福和大能呢啊这个带下来哈。所以呢但是啊唯有赞美，圣经上说赞美是直接使神的宝座从天降下，哪里有赞美哪里就有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啊，诗篇22篇第3节，大声的来读出哈。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或做居所。那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宝座呢不是固定不变的哦，不是固定在天上的哦啊，神的宝座会随着你的赞美而行走设立，好明白吧？好，那我通过查考和关于祷告祈求啊求告，就是关于这个这一系列的在这个词哈，在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了600多条哈，很多了吧，是不是？而祝福呢是100多条，然后感恩呢150条左右哈啊，所以呢大家看到祈求多对不对，祝福感恩就会少对不对啊，好， 话说有两个天使，一个负责收集祷告带到天上，一个呢负责收集感恩啊。然后呢负责祷告的天使呢就抱怨说，哎呀，我的翅膀好重啊，祈求太多了，我快飞不动了哈。然后呢另一个负责感恩的天使呢也抱怨说，哎，我的翅膀好轻啊，感恩不够多呀，是不是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赞美呢。赞美，所有关于赞美和赞美的同义词啊，就是比如说颂赞啊、颂扬啊、尊崇啊，还有有关的歌唱啊、赞美啊、欢呼啊、呐喊啊，所有这一切哈，我查了哈，总共有700条，700就是这个数字哈。那么其中大部分是命令和劝勉，我们要赞美神，阿们。好，所以他是不是最大分量啊？来感谢主哈。好，那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四者的关系哈。好，那我们再来把这个右手边的啊这句话，我们来一起来读出好不好？唯有赞美，圣经说，赞美直接使神的宝座从天降临。哪里有赞美，哪里就有神的宝座。阿们。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来梳理一下这四者的关系哈。好。那我们来看哈，基督的救恩使我们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就来祈求，凡事祈求，哎，然后慢慢的，哎，我们随着听到神的话语的加增，哎，我们就学会了抓住神的应许祝福来祷告，对吗？所以呢师母每一天在祝福祷告群里边都有经文导读，对不对？这个祝福来祷告，对不对？然后呢神的恩典降临，就不断的领受这个恩典，然后呢神迹奇事呢就不断的来产生运行哈，进而呢我们就来感恩，对不对？信心呢再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呢学会了要学习凡事谢恩，对不对？那么感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感恩就是荣耀神，对不对？感恩就是来见证神，那么越感恩越见证就越荣耀神，对不对？那神的荣耀就因我们的感恩就越来彰显，对不对？啊，神的荣耀就不断的加增，那么耀眼的光芒呢使我们来赞美神的作为，赞美他的属性，赞美神的本身，所以呢神就越发得到荣耀，荣上加荣。好，那么可以打个比喻哈，那么就好像，那么我们在一幅旷世名画的面前哈，啊，只要有这一幅的名画在，那么我们知道整个大厅哈，就因为这一幅的名画怎么样蓬荜生辉，啊，我们开始来去欣赏，哎，赞美，哇，这个画好美啊，这里画得好。哎呀，那里又好漂亮，哎呀，他的工，这个功底真画的技巧太好了，对不对？那最后我们会赞同这幅画的作者实在是太伟大了，对不对？你会问这个作者是谁，对不对？啊，他的画画的技巧太好了，那么这个画家他是有杰出的灵魂思想高度才能够画出这么美的画啊。然后呢在这幅画的面前我们就只有赞叹，对不对？好，我们把所有的赞美都归给这位 画作的背后的那个作者，那位画家。好，所以呢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弟兄姊妹？基督徒人生是什么？人生目的是什么？哎，荣耀神并怎么样啊，以神为乐，对不对？好啊，原来呢荣耀神的人生就是这样被建造起来的，所以呢赞美它是信心的一个最高峰。当一个人他全心来追求神，来委身给神的人呢，最后他一定是赞美啊。那么你读诗篇，你看到诗篇最后哈，随着诗人们对神的认识到达一个高度，你会发现读的诗篇到了最后全然都是赞美。我在这里列了这个诗篇最后一篇150篇，你有发现它除了赞美还是赞美，阿们吧。所以的话呢，啊，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写的 在圣徒在天上的时候，他是不住的赞美。将来我们到达天上，一切都怎么样啊？完满了，满足了，没有悲伤，没有悲哀，没有疼痛，没有眼泪，对不对？那么我们应该很少有需要去祈求，对不对？所以呢，最多当然就是对神的什么赞美，对不对？好，这个赞美是不是哇，我命令你来赞美，你必须赞美啊！他真的是从里边那个生命，完满的生命，完美的生命去蹦出来的，这止都止息不住的。所以呢，有人说，哎呀，在天上我只是赞美，那太无聊了。那告诉你，你会止不住来赞美，赞美是你的标配，阿们吧。所以既然说，哎，这是神的命令，对不对啊？就像在前几个月我分享的，凡事谢恩是神的命令，对不对？那么如果是神的命令，那么一定有以下几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啊。第一点，这是一定对我们很重要，对不对？要不然神就不会颁布这个命令啊。第二点呢，还记不得我讲的这板书没有了，然后呢考一下大家记忆哈，一定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对不对？好，第三点呢，一定是人的常情常理不能接受的，是吧？凡事谢恩，啥都要谢，倒霉的事都要谢，对不对？哈，一定违反你的常情常理。第四，所以呢，凡事这个命令呢，一定是颠覆你的认知的，哈。好，然后呢，第四就是一定需要你用什么来回应？用你的信心来回应，是吧？凡是命令，你必须要用信心，你不能用你别的东西哈。第五点呢，这一定需要你甘心的顺服。同样神的心意和命令是凡事赞美，那么这一定也是对我们更重要，对我们更有益处，更加违反你的常情常理，也一定需要更用你的信心来回应，这也一定需要你更用甘心来顺服，对不对？强扭的瓜不甜哈，强迫的赞美就不是赞美。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一定要提到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叫做《赞美的大能》，那么这是我在3-4年前哈，这个读过的。那当时呢这个有姊妹说，哎呀，这本书太好了，但是我们在国内已经买不到了哈。然后呢就是我也忘了哈，是谁帮我们去复印了哈。然后呢这个就叫赞美的大能哈。那么神也是借着这本书来大大的开启我对敬拜赞美的认识。那么这位作者呢是叫做莫林凯勒斯，他是二战期间的美国的一个军队牧师。那么他原本呢是非常的叛逆的一个青年人，也曾经坐过牢哈。但是呢在他信主之后呢，他就接受了这个神学的装备啊，他就被圣灵大大的充满，然后呢他就成为了一名军牧。那么他一生呢都经历了这个就是领受基督的福音，抓住上帝的应许啊，上帝的话语哈，特别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哈，那句哈。然后呢他领受神的心意和命令，就是要凡事就是万事都要来赞美。所以呢他说，好事也要赞美神，坏事也要赞美神，倒霉的事也要赞美神，他在各样的情形之下都要来赞美神，神必显出他的大能。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是不是一定会挑战人的常情常理的思维？肯定吧，对不对啊？哈啊，这就是一个逆向的操作，对不对啊？然后呢神教导他，然后他自己也来经历神哈。他说他其实呢他就讲见证哈，他其实他心脏原来是不好的然后很不舒服哈。然后有一天呢他去看医生，他在那边排队他就心脏就突然间不舒服起来，然后呢他就祷告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听到主呢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不为你的心脏不好来赞美我呢？你知道吗？突然之间他就开始赞，就是他结果呢他就开始赞美起来他就赞美，一路排队，他就一路来这个顺服神哈，一路来赞美哈。突然之间他就看到有一个天使来向他显现， 哎，很奇妙，他就得到了医治。那后来呢，他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历，他就写了一本书，写了一本书呢，就是从监狱到这赞美，这是他写的第一本书哈。嗯，然后呢，他就发放到这个全国的许多的监狱，鼓励和拯救了许多的犯人。后来呢，他还写了第二本书，就是赞美的大能哈。那这两本书哈，那么这个在网上都有电子版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来啊拿来读哈。好，那么在从监狱到这赞美的这本书里面呢，莫林凯勒斯就做了一个见证哈。他说有一个犯人，他呢特别的难搞哈啊，然后呢他一被管教的时候就会大吵大闹，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把他怎么样啊，丢到这个地牢里面。那有一次他又大吵大闹哈，然后呢他们啊这个又把他啊这个啊丢到地牢里去。那因为他又在那里啊吵啊闹啊哈，然后呢那个狱卒哈，就是那个啊，他就刚好他就收到了这本书哈，拿到了这本书哈，然后呢他就把这本书丢到地牢里去哈。他说哎，这个你来看吧，你来读吧啊。然后呢啊，结果呢这个人呢就看到这个书里面说，哎呀，凡事都要赞美，好事也要赞美啊，倒霉的事也要赞美啊。他就觉得这个啊简直就是怎么样，荒谬之极，对不对啊？但是呢他因为关到地牢里面没什么事儿做嘛，哎，他就开始来看书哈。后来呢他就怎么说呢，好，那我就要来赞美，我要为地上现在爬的满是的一些蟑螂啊啊这些的来赞美你啊，这些蚊子啊甚至有老鼠我都来赞美你。然后他就开始赞美赞美赞美哈。然后呢他就说，哎呀，为着我小时候我没有爸爸妈妈，我来赞美你啊，我被人家欺负，我来赞美你啊。他就开始讲他过去那些不堪的过去。然后呢他就赞美赞美啊，你知道吗，七天之后大家把他带上来哈，他看到了那个狱卒呢就大大的微笑啊，不是狂笑啊，他们就吓了一跳，因为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微笑。那他发生了什么事呢？他说那个时候他就这样来赞美哈，然后他为了他的过去来赞美，其实他那个时候还是嘲讽了他，别开始哈。可是突然之间当他赞美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神跟他说，孩子，我爱你。然后你知道吗，他整个人就被神的爱融化了，所以他就有了一个大大的改变。后来因为他表现良好，他还提早出狱，他就进了神学院。后来呢他也做了监狱的这个牧师。那好，我们继续来讲哈。那么在赞美的大能里边这本书里面，第一个故事就深深的震撼我，是什么故事呢？一个叫做吉姆的弟兄哈，他说呢他爸爸呢酗酒了30年，而且从来不承认他酗酒。那么这个酗酒的这个引证呢，给他还有他的母亲带来了怎么样啊，很多的伤害哈。然后呢啊，他后来他结婚了哈，然后呢他和他太太和妈妈也继续的为着他的爸爸来祷告啊。他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30年来都看不到上帝改变我们的父亲，哎，也许我们祷告的这个方式呢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哈，是不是方式错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的方式说实在话，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利用神，是不是在指使神，哎，在掌控神啊，在命令神哈，来听我们的祷告哈，是不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对不对？哈，但是呢，我们的祷告方向也许错了哈，我们的祷告可能是很想来控制神来为我做的事情，那么上帝会成了一个阿拉丁神灯，对不对？啊，他说呢，我祷告30年呢，几乎没有果效，哎，我几乎都要放弃了。后来呢他们就参加了这个莫林凯勒斯这个牧师的一个聚会哈。那这一篇信息呢就是告诉呢，哎，我们要来怎么样啊啊，这个还为着还神还没有成就的事情来赞美神。然后呢他回来之后呢就跟太太讲，哎，好不好，我们改变一下我们这个以前的祷告方式。然后呢他们夫妻俩就一起跪下开始来赞美上帝。 啊，然后呢他也把他的母亲哈三个人一起来去祷告说，上帝，我为我的父亲酗酒祷告30年哈，目前啊我们要为这个状况，他已经酗酒30年了，我们要为目前的状况，我们要来感谢你啊。他这个时候就为他的爸爸有这个毛病有那个毛病来赞美上帝啊，因为有神来掌管了他，这是神你的恩典托出他，所以我们要来赞美你啊。他说他们就单单为着爸爸，单单为着这些事情来赞美神啊。他说啊，不知道为什么从当初希望上帝来改变爸爸，那到改变到就是为爸爸现在的状况来感谢和赞美神，为爸爸能够的爸爸有这样的恶习，他要来去赞美神啊。但是呢他说他听神的，因为他不是太理解哈，他说上帝我听你的，你叫我，你说这是你的方式我就顺服哈。所以呢他说他们两夫妻呢还有妈妈就在那一天哈来感谢来赞美神，他们越感谢越赞美怎么样啊，就越喜乐，然后整整用了一天来赞美神哈啊。然后后来就是过了几天哈，到周末的时候，那爸爸妈妈呢就来到他的家，平时呢爸爸呢一吃完饭就肯定要走的，哎，没想到那一天他反而来问啊这个吉姆，哎，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啊，你们到底对耶稣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他说因为我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哈。那么吉姆就说以前呢这个一给他传福音他爸爸肯定就很反对是不是啊，然后呢就一定是拒绝的啊，今天竟然说哦我愿意来听哈。然后呢那天晚上他们父子俩很开心的在那里去谈论上帝啊，然后呢啊这就是很真诚的交流了一个晚上，直到半夜才回家。过了没多久呢他妈妈就说，哇，你爸爸决定决志信主了，而且呢更奇妙的酗酒30年的瘾症离开了他。啊，他们就非常的感叹哈，啊，哎，为什么30年的祷告没有看到果效？怎么一天的感恩赞美就立刻看见神的大能啊？阿们哈，这是吉姆的一个见证哈。好，那我再来讲一个在职场上的见证，好不好？好，那有一个弟兄，那他的老板呢是很难搞的，常常就骂他哈，然后呢，他心情呢非常的郁闷。那么有一天在教会呢他就听了这个牧师的讲道，凡事都要赞美哈，然后特别为不顺心的事也要来赞美神哈，哎，他就觉得这个是歪门邪道哈，然后呢说我哈的这个我怎么像我这样子还能赞美吗，一天到晚进办公室就是被老板来骂对不对哈，所以他就很生气，他就赌气说好啊，我老板来骂我的时候呢我就来赞美哈，然后呢他越骂我就越赞美哈。你知道他不是诚心的哈，他是想来试试看呢，啊，这个道理到底是真还是假，然后呢他要证明这个传道人在乱说话啊，所以呢他就第二天老板来骂他的时候他就在心里赞美神，然后回去没人的地方他说感谢赞美神啊，你刚才那个老板骂我了，然后呢老板越骂他，这个时候老板就越来骂他了哦，然后呢他就越来赞美哈，然后呢他说太好了，哪一天老板就会把我给辞掉了哈，啊，我就可以证明这个牧师是乱讲话了对不对，结果你知道吗，就经过哈啊几个礼拜，有一天他的老板就涨红着脸来找他，过来进我办公室啊，然后呢这个弟兄说哎肯定今天要把我给辞掉了哈，然后呢想不到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的老板被开除了，然后呢他变成了他老板的位置，所以呢他就跑到教会里去做见证，他说哇这个赞美啊真的实在是太有大能了，真的是他说我反败为胜了啊，感谢赞美主哈，啊，是不是听到这个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对不对，我们把荣耀给主好吧，我们来鼓掌一下好感谢主啊！我再来讲一个见证哈，啊，也是莫林凯德斯这个牧师的说的哈。他说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女儿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车祸， 然后呢挡风玻璃破碎，所以呢这个整个脸呢都被毁了。那么这个女孩呢啊，就是因为哈、啊、才十几二十岁嘛，对不对？她就疯了啊，她不能够接受啊这个这么丑哈、啊。然后呢家人呢就是只好把她放在了疗养院。然后爸爸呢，因为妈妈实在是太痛苦了哈，不能面对她，那爸爸呢就每一个礼拜呢都会去看她一次。那么每一次去爸爸都很心痛的。那么有一天呢，他就收到了一个姊妹啊，就是送给他的寄过来的一柄啊录音带哈、啊、就是啊这个我们的莫林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讲道哈。然后呢结果他那天呢又去看那个他的女儿。那么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呢，因为他可能在这个车上去听了、啊、哈，开到一半的时候呢，哎，有个小小的声音跟他说：“为着你的女儿来赞美我。”哎呀，他心里就想：“这是什么邪灵啊？我怎么能够为这个事情来赞美神呢？”可是呢，这个声音就不断的来催促他：“你要来赞美我，你要为你的女儿现在这个状况来赞美我。”结果呢，他就怎么样说？他说：“好。”主啊，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就开始为我的女儿出声，为着女儿发生车祸毁容，这个进了精神病院，我来赞美赞美你。你知道吗？他的女儿呢，在这个精神病院，他都是迷迷糊糊的哈。那么突然之间呢，他就跟那个看守说：“哎，我想找爸爸。”然后那个看护就吓了一跳，因为呢，他都是迷迷糊糊的，就是没有意识了哈，就是不清醒的。那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他突然说：“哎，我要找爸爸。”那就在这个时候呢，爸爸就进来了。然后呢，他看到爸爸就说：“爸爸，你在哪里呢？哎，我怎么找不到你呀？”哈，哇，他的爸爸呢？怎么样啊？简直想不到他的女儿清醒了，回来了，神智就恢复了，所以他很开心啊，是不是？啊，当然呢，就马上就把女儿就带回家。啊，然后呢怎么样啊，他就把这个女儿带到这个莫林凯勒斯这个啊牧师的这教会当中来做见证。哇，大家都很感动。你知道吗？一年之后他们又去做见证了。为什么呀？大家知道这次是为什么吗？因为女儿结婚了。啊，因为他们经过一年的感恩赞美，他的那个疤痕渐渐就变淡了。所以呢他就谈恋爱了，结婚了哈。好，又过了一年，他们又去见证神了。这是为什么呀？大家知道没有？怀孕了，阿们。所以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的莫林啊凯勒斯牧师说，啊，他说我们后来还有很多的见证在我们当中发生哈，就是透过赞美，情况就扭转或者是有加速。那么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哈，关于这两本书里边所记载的这些的啊见证哈。那么马丁路德呢曾经讲过，祷告是属灵的征战，那么赞美是属灵的夸胜。当你担子重到祷告就怎么样，祷告不下来的时候，你需要感恩，你更需要来赞美。如果你赞美，神的灵就开始大大的工作，圣灵就大大的运行。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可能仍然是在那个遭遇、那个环境、那个患难的里面，但是当你赞美的时候，你就会越过那个遭遇，越过那个患难，越过那个环境，你就会在那个环境之上能够触摸到耶稣。所以祷告可能还不一定让你能摸到耶稣，但是赞美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能够摸到耶稣。一个懂得赞美的人是何等有福的人，阿们吧。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你是有福的人，你要来赞美神，阿们。你要来赞美神。好了啊，感谢主。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啊。好，那么赞美为什么有大能？是不是啊？大家就问了，为什么赞美有大能啊？因为唯有赞美 圣经说赞美是直接使神的宝座从天降临，哪里有赞美哪里就有神的宝座的设立哈。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哈，祷告、祝福、感恩、赞美。我再来做一个开始，下面之前我再做了一个总结。祷告使我们有交托，对不对？祝福使我们蒙福，阿们吧。感恩使我们蒙恩，对不对？赞美呢？赞美使我们得胜，阿们吧，阿们。所以呢，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赞美啊，为什么有大能哈、啊？使神的宝座设立。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读了第一段哈，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钥匙节。让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好，那么宝座是代表什么？大家说一下，宝座代表什么？神同在哈，还有呢？神的宝座，哎，没错，神的王权，对不对？主耶稣他坐在宝座上是执掌王权的，就表明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了算，对不对？王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好，那么当你赞美神的时候，神会将宝座怎么样？刚才说了是从天上降临到这里，设立在你的里面，对不对？在你的身上。所以呢，耶稣他要在我们的身上，要在我们的教会，要在我们的家庭，要在我们的环境，他要掌王权。阿们吧。所以呢，宝座也有居所的意思。什么呢？居所就表明神住在那个地方啊，那里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那么一个有赞美的地方就是有神的同在。所以呢，神的宝座，神的居所，就是用我们的赞美来怎么样继承的他这居所，他这个宝座，对不对啊？所以呢，当我们肯甘心愿意降服来赞美他的时候，即使你是在困难环境当中，仍然是向神发出赞美，那么神就会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看见得胜，我们必定蒙福，对不对啊？因为神正在宝座上来执行他的王权，阿们吧啊。所以呢，神的宝座乃是施恩的宝座，对不对？上周梁牧讲到中啊，讲的这个圣殿里的施恩座，大家还记得吗？那么律法不能够再审判和控告我们，律法是要被封存在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的里面。所以呢如果大家看启示录，那里会有一个什么宝座？白色大宝座，对不对？那么这个白色大宝座呢，是为审判世人的。那么基督徒是不会来到这个宝座，基督徒不会再经历那个审判和咒诅，对不对？因为呢，基督为你的宝血已经撤去了，为你流出的宝血已经撤去了这个审判的宝座。那我们来到哪一个宝座前呢？当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没错，我们是来到羔羊的宝座，就是施恩的宝座，叫做领赏的宝座。所以当你赞美的时候，是施恩座怎么样啊？在你的身上，对不对啊？所以呢，因着赞美而设立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宝座就叫做施恩的宝座啊。然后呢，魔鬼的权势，我想问一下大家，还能停留吗？还能停留吗？不能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说若常常以赞美让耶稣来做宝座掌王权，那么这位慈爱的神就会毫无保留的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他会倾倒他所有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哈。所以哪里有赞美，哪里就会有神的宝座，哪里有神的宝座，哪里就有神的权柄在这里，要彰显神的大能。所以呢，哪里有赞美，哪里就有神的同在。所以呢，我们就巴不得要像大卫一样口唱心和的说什么呀？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一起。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
所以呢，赞美神的话要常在你的口中，宝座就随时随地随你而行，魔鬼仇敌他就必须离开，他也必然逃跑， 这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撒旦害怕我们敬拜赞美神哈。那么第一点，撒旦他认识赞美的能力，知道吗？那大家知道魔鬼他没有堕落之前他是谁呢？他是天使长，他是负责什么呢？他是负责敬拜赞美的，所以呢他知道赞美的大能哈。那么这里呢就是以赛亚书这里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啊讲到啊魔鬼他曾经是在天上，是不是啊？他说啊，你的威势你的情色的声音都要下到阴间哈。然后呢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竟从天坠落啊，你这攻击败列国的竟何被啊砍倒在地上哈，是不是啊？那这里我们就是看到他是从天上哈坠落哈。然后呢他怎么说呢？在十四节哈，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哈。然后呢在以西结书啊，神在这里说，我要必使你歌唱的声音止息啊，人也再不能听见你弹琴的声音哈。所以呢我们看到撒旦他是最明白赞美的大能，他曾经在天上神的宝座前来做服事的。好，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撒旦知道赞美可以撤销他的能力。啊，那诗篇八章二节哦，我们之前也分享过的哈，就是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那么耶稣曾经在引用旧约的这段经文呢，来抵挡哈回击当时来这个攻击他的祭司文士哈法利赛人哈啊，神啊，耶稣说，神因为仇敌的缘故，他要使用软弱人的口来发出赞美。当他们赞美的时候，什么设立？宝座就设立，对不对？属天的能力就释放出来，那么使仇敌他各样的定罪。谎言他这个口就闭住了，对不对？所以呢能力就在我们的口中，奇迹就在我们的口中，是真的，一点也不夸张。所以我们感谢主。那第三点，那么撒旦知道使用赞美，当我们使用赞美作为武器的时候呢，就能够捆绑他的一切的邪恶组织和势力。那么啊，经文是在诗篇149篇啊六到九节哈，我读一节啊，大家读下一节好不好啊？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
为要暴裂列邦，刑罚万民，
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链锁他们的大臣，
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圣名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赞美啊？因为撒旦知道在那个敬拜赞美的能力啊。以西结书那里呢讲到了撒旦看到那个赞美，他看到那个因赞美而发出的荣耀，他是羡慕的不得了，所以呢他不惜要背叛神，要窃取神的荣耀。所以呢赞美就是最有力量的能力的属灵的武器，可以直抵魔鬼的巢穴，捆绑和瓦解他一切的这个邪恶的组织和势力啊！因为口里能够发出赞美的能力，那就会来被神来使用，并且呢在神的圣名当中啊，他这里讲到是吧，他在第九节，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怎么样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赞美的能力，都有赞美的荣耀。最后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哈约沙法啊，这个以赞美来打败打胜仗的哈。那么啊，旧约的这个约沙法呢，在面对三国联军哈来攻打的时候呢，他谦卑的向神来求哈。那么我们知道从环境从经验来说哈，他们都没有能力来抵挡这么多这么强大的侵略者啊，是不是啊？他们全国上下都很忧虑，都很担心，都被惊恐惶恐来控制了他们哈。那么在这样巨大的困难和艰难前呢， 他想到要祷告神，他要向全国来宣告禁食祷告。于是呢，神就来去指示先知哈。那么在带下二十章十五节，他说：“不要因这个大军呢、啊，惊恐，这个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所以当他们来祷告寻求神的时候呢，神就说话，对不对？好，然后呢，告诉他们胜败不在乎你们哈。然后呢，十七节神说：“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你要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白，明天，他说明天你要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看到没有啊？神不单只说胜败是在乎我，还要跟他们讲我与你们同在。我们怎么能够说神与我们同在？你是赞美吗？刚才我们讲到是吧，赞美神就宝座赐下，神就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好，那么第十八节我们继续看。然后呢，约沙法他就俯伏一地啊，就是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叩拜耶和华，他们就来敬拜主。好，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发生一件事情，这是我以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所没有去留意的，但是这个昨天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留意到了哈。好，他是怎么样的？十九节他说：“哥合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来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呢，当全国上下所有的人都在敬拜神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和启示利未人，就是在圣殿服侍神的工人们自觉起来，他们是自觉的，看到没有？用极大的声音来赞美神，神的宝座就开始设立在以色列当中，就是属灵的氛围，神同在的氛围就降临，笼罩了全以色列人，从君王到会众都壮起胆来，是吧？之前的软弱、惊吓、恐惧、焦虑就怎么样一扫而光。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同工们，我们首先最重要的服事还不是各样的事工，乃是首先要怎么样极力的来赞美神，是吧？是神的宝座设立，那这是服事神的秘诀哈。所以每个工人我们都当有这样的认识，都当有这样的警醒。这个时候神进一步就启示约沙法赞美大能的真理哈。他说你要去设立诗歌班，你要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就是预备，这个就是预表着基督的义袍。有了基督的义袍，因信称义的真理的装备，那么他们就会被基督、被圣灵的能力所充满，才有能力、胆量走在军队的前面。若不然，按着人的常情常理，谁敢说我啥装备武器都没有，也没有经过训练，对不对？你这是什么王啊，对不对？你这是什么战术啊？只穿礼服就走在军队前面，找死是不是？真的要为这些的美歌者、这些大能的勇士来点赞，阿们吧，大大的点赞，对不对？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是怎么样哈。约沙法王啊，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唱歌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我们一起来读出这个好不好？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众人方歌唱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去击杀那攻击犹大人的亚扪人啊，这个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就打赢了胜仗，而且呢还用了三天三夜来怎么样捡这个战利品，对不对？啊，所以知道吗？当神的宝座设立会吸引谁？我还想问一下大家，那个伏兵是谁？是天使，对不对？那么天使呢是围绕在宝座前服役的灵。当我们歌唱赞美的时候，神就会派伏兵天使去击杀敌人啊！圣经里好几处来记载这样的一个记载，对不对？所以当你敬拜赞美主，神的宝座要设立在你身上，天使呢就来围绕你，服侍你，听候你的命令，去为你来去杀敌。这是属灵的真相。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魔鬼他要竭力来掩盖赞美，凡是赞美的真理和事实，他是要竭力的来赞美神的女儿，儿女来赞美他。你知道吗？主日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的拦阻，你不能准时来或者不能来教会敬拜，特别是歌唱赞美吗？因为呢，仇敌他要偷走你敬拜赞美的能力和祝福，他用各样的欺骗让你不重视敬拜和歌唱赞美，不让神的宝座在你里面去设立，不让你来安心听到，不让你集中精神来听到，因为他千方百计怎么样啊，要来偷走和削弱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你就会对神没有信心，对神，对神的应许祝福，你就会产生怀疑，是吧？就让你继续，你的生命继续在软弱啊，继续处于那种被他蒙蔽、被挨打的境况。有弟兄分享说，我一到周六甚至周五开始，我的身体就有各样的不舒服，头就开始痛，他知道这是仇敌的搅扰。感谢主，每周日他还是能来，但是都错过了诗歌敬拜赞美。还有一位姊妹，她分享到了主日要去教会，当天她就会各样的事就会发生，各样不好的情绪，各样的控告就来阻挠她，阻挠她去教会，很不想来。但是她一旦迈出步伐走进教会的门，她的灵就开始苏醒和清醒了。那我每次都鼓励她，哪怕迟到，你出了门就是得胜，这样你就会一步一步得胜。那我相信随着你能够加入诗歌敬拜赞美，这说明你的生命已经翻转，你就走在属灵的上升的通道，你就会完全不一样。阿们吧。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希望你今年你的生命，你属灵的生命有突破有翻转吗？要来加入敬拜赞美的大军，你要开始每天操练敬拜赞美神，除了操练祷告祝福，操练凡事谢恩，你要开始操练凡事赞美。主日你要来，你要加入到诗歌敬拜堂，阿们吧，加入到教会的每个者敬拜赞美会，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的啊！师母的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和开启，就是明白了敬拜的赞美的这些的真理，我开始去这个操练，开始去实践。哇，真的想不到在那一年我的生命的成长是急速的突破，真的是这样。好，感谢赞美主。那今天我们这个第一讲哈，就是赞美的大能，就是揭示了为什么赞美有能力，因为神的宝座要设立在你的身上，要设立在你的里面。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好吗？好，让我们起立。